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思想一个题目。
我哋今日要从约翰福音嚟思想呢啲题目，
就是主耶稣他对跟随他的人发出的三个问题。
主耶稣对佢跟随嘅人发出三个问题。
在世界上有各行各业很成功的人士。
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成功的服事
人士，
人士，
比如说，发明家、科学家、工程师，
譬如发明家、工程师、
艺术家或者是医生，
或者医生，
他们呢都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
他们对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说他非常的成功，
我们说他非常之成功，
但是很少人留意到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成功，
但很少人留意他为什么会成功呢？
因为他们大部分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面呢就设定一个目标，
因为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设定一个目标，
他们知道他们去求谁，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要求谁，同埋咧系佢哋要乜嘢？
所以呢，他们跟随一个师傅，或者是跟随一个老师。
所以佢哋跟随一个师傅，跟随一个老师。
他们跟的是什么？
佢哋跟嘅系乜嘢咧？
那么他们在这个人生上面呢，他们的目标追求的是什么？
他们在人生目标追求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说他们成功了，
所以我们说他成功了，
因为他们付了代价，
因为他们付了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用在我们基督徒的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将这个过程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在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时候，
在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决志信了主，
我们决志信了主，
理论上呢我们已经是做主的门徒，
理论上我们做主的门徒，
理论上这个教会也就是你属灵的家，
理论上这个教会就是你属灵的家。
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来思想耶稣他怎么样对门徒发出三个问题，
我们在从约翰福音书呢就看出他怎么发出三个问题了。
这三个问题呢给基督徒有一个挑战，
这个问题呢是基督徒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我们说这些基督徒如果跟随这个挑战，
如果我们说基督徒如果跟随这个挑战，
那么我们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我们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
不过这个成功呢，我先声明不是那个成功神学的成功啊。
这个成功不是成功大学的成功，
这个成功呢用另外一句话讲呢，就是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这个说话呢就是说成得胜的基督徒。
当我们能够像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不单是听到，我们也能够行道。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不但听到，是要行道。
当我们能够行道的时候，
当我们能行道的时候，
把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
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
把它行出来，
将它行出来，
那么我们就得胜了，
那我们就得胜了，
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就成功了。
同样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主耶稣的三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思想主耶稣讲的三个问题，
他就是问门徒，
他问门徒，
你们跟着我，你们是要什么？
你跟着我，你们是要什么呢？
你跟着我，你们是为了什么？
你们跟着我是为了什么呢？
那么你爱我比爱那些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还更多吗？
你爱我比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更多吗？
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时间上有非常奇妙的一个安排，
时间上是有很奇妙的安排。
起先的第一个问题，
起先第一个问题，
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出现的时候，
他第一次讲的话，
他第一次讲的话，
我多次的强调，
我都强烈强调，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都有代表性的，
在圣经上出现都有代表性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耶稣基督传道的过程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传道的过程之中。
在中间的时候。
在中间的时候。
他对于他所收的十二个门徒发出的一句话。
他所收的门徒，他发出一句说话。
那么你们要跟什么呢？
你们是要跟什么呢？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要离世归天了，要升天之前，
耶稣离世要归天，升 天之前，
他对彼得所说的话，
他对彼得所说的话，
事实上也是对今天的门徒问我们的话，
实在上也是现在门徒要问的话，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思想第一个问题，
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至三十九节，
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
这段经文刚刚读过了。
第三十五节提到那个约翰，
三十五节提到那个约翰，
约翰跟两个门徒在一起，
约翰跟两个门徒在一起。
这个约翰呢，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这个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是施洗约翰，
是施洗约翰。
他呢是耶稣的表兄，
他是耶稣基督的表哥，
他比耶稣基督呢早出来传道，
他比主耶稣是早点出来传道，
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整个过程里面他就为耶稣做见证，
整个过程中他为耶稣作见证。
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这句话呢一般的人听不懂，
一般人这句说话一般人听不懂，
但是犹太人知道，
但是犹太人知道。
这句话是指着旧约的圣经所提到的要来的那一位，
他是指着旧约要来的那一位，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是整个 犹太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拯救者，
是以色列国家的拯救者。
所以施洗约翰的见证很简单，
所以施洗约翰的见证很简单，
他也说我跟他解鞋带都不配，
他说我跟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是他是要来的那一位神的儿子，
他是要来的神的儿子那一位，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他的见证非常的有力，
他的见证是非常有力。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
不要忘记了你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你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他的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给我们一个表率，
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给我们一个表述，
看啊神的羔羊，
看啊神的羔羊。
然后那时候有两个门徒，
那时候有两个门徒，
这个门徒是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这两个门徒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听见这个见证，
听见了这个见证，
他就离开了施洗约翰去跟从了耶稣，
他就离开施洗约翰去跟从耶稣。
哇，弟兄姐妹，这个不简单哦，
这个不简单啊，
因为本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
本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
但是施洗约翰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因为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就允许了这两个门徒去跟着耶稣，
他就应许了这两个门徒去跟随耶稣。
这个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
一般的人呢都是需要巩固自己的地盘，
一般人呢都要想巩固自己的地盘，
但是约翰因为他的见证，他宁愿自己衰微而主的事工呢能够兴旺，
他宁愿自己的事业衰微，但是要神的道兴旺。
第三十六节说到，第三十八节说到，耶稣他就转过身来，看见那两个人跟着。
第三十八节话，耶稣转过身来，睇见佢两个人跟住，
就问他们一句话，
就问佢哋一句话，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乜嘢？
哇，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出现的第一句问句。
呢个就系约翰福音喺耶稣出现嘅第一个问句。
你们要什么？
你哋要乜嘢？
然后呢，那两个门徒呢就问他说，拉比在哪里住？
那嗰两个门徒就问佢拉比喺你喺边度住？
弟兄姐妹，以前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子。
以前我哋中国人都系咁样样嘅。
我们中国人的男人要去学一门手艺，手工啊。
我哋两男人系要需要去
不管你是做 木匠。
哦，不论你系做木匠，
你是做什么？打黄金的师傅。
你是打黄金的师傅，
大部分都是跟着那个师傅呢，住在他的店里面或他的家里面，
都是要跟着师傅住在店里面跟着他的。
一般是三年出师的，
三年出师的。
同样主收门徒呢，也有这样的道理，
主收门徒都有这个道理。
那么所以这 两位门徒呢，他们是有愿意呢，有乐意要向耶稣呢学一门手艺，
所以他就要随着耶稣去手艺了。
那所以呢，就问他说：“你在哪里住？”
他问你：“你在哪里住啊？”
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
耶稣话俾佢哋听：“你哋嚟睇。”
那从那一天开始呢，这两个门徒就跟主一起住了。
这个两个门徒开始就跟住耶稣一起住了。
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呢，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这个过程俾我哋弟兄姊妹有好多启发。
耶稣同样今天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耶稣基督今日要问我哋在座嘅每一位：
你们来到教会。
你们来到教会，
我们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什么？
那两位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
其中有一个门徒是安德烈，
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
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
圣经说他就找到他自己的哥哥西门，
他就找到他哥哥西门，
他有给他做一个见证，
他给他做一个见证，
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他的见证跟施洗约翰的见证一样，
他跟施洗约翰见证一样，
并且把彼得领彼得呢去见耶稣，
领彼得去见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耶稣今天同样问你跟问我，
照样同样今天耶稣基督照样问你和我。
我们决志信了主，
我们决志信了主，
来到教会里面，
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好，我们接下来呢，请把 PowerPoint 往下面打。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们想想看，一般的人他在学一门手艺的时候，
他是随师傅手艺的时候，
他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他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他要付上代价，
他要付上代价，
他要成为一个师傅，
他要成为一个师傅。
但是我们来到礼拜堂的过程里面，
我们来到礼拜堂的过程中，
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智。
很多人是带着一个好奇心来到礼拜堂的，
有些人带着好奇心来礼拜堂，
可能他看到报纸的广告，
可能他见到报纸的广告，
可能他听到人家的见证，
可能他听到人的见证。
兄弟自己小时候呢，是为了能够喝一杯牛奶，我就到礼拜堂。
牧师小个就是说想喝一杯牛奶去礼拜堂。
我也喜欢那个宣教士呢，可以给我们一张老美用过的圣诞卡。
哦，他就牧师咧，细个又系想俾即系牧师俾佢一张老美嘅圣诞卡。
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早期的时候，我们台湾呢，你到天主教堂去呢，他还可以一个月给你一袋面粉。
哦，而嗰啲如果你早期咧，你去天主教礼堂咧，仲要俾你一包面粉。
这个不是说不好，
呢个唔系唔好，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手段。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手段，
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呢？
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里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出来，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出
来。好，弟兄姐妹，我就先来把 PowerPoint 往下面打好不好？再打，我要列出来，再打。好，这里有七个方面呢，我们是要来彼此来审查的。
有七个方面，我们彼此要来审查。
一般人以好奇心来到礼拜堂，
一般人好奇心来到礼拜堂，
他第一个，他把教会当作一个同乡会，
他将教会变作同乡会，
当作一个同学会，
同学会，
当作一个一般的社团，
一般的社团。
所以呢，他第一个目的是要认识人的，
第一他要认识人。
我们是一个移民的一个社会，
我们是移民的社会，
当然能够多认识一些华人那最好了，
就给我们多点认识华人最好了。
所以这个认识人呢，不应该是我们来到教会的主要目的，
这个认识人不是我们来教会主要的目的。
但是主耶稣呢，也允许我们呢，有时候我们难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耶稣给我们机会，
主耶稣话难免有呢个过程，俾我哋一个机会。
好，第二个呢？
第二个，
我们不是要来到礼拜堂来拉交情的。
我哋唔系嚟拉交情嘅，
来拉关系的。
拉关系嘅，
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
或者叫我哋更容易找到工作，
能够做多一点的生意，
做多啲生意，
能够多卖一点机票。
多买一啲机票，
能够多买一点保险，
多买一点保险，
多买一点房子，
多买房子。
啊，这个都不是啊，
呢啲都唔系。
好，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也不是要来礼拜堂找爱人的。
我哋唔系嚟礼拜堂找爱人。
啊，有些人是带着这样的目的。
有啲人系带住呢啲目的。
啊，以前教会年轻人比较多。
以前教会年轻比较多。
哇，会诗琴的姐妹，哇，气质一定很好。
会诗琴的姊妹气质一定好的，
啊，会唱歌的，会献诗的姐妹，学音乐的，那么气质一定很好。
会唱歌，会识音乐的气质一定好。
那么基督徒呢，大部分是温柔又爱主的，同样他也会爱家庭的。
基督徒同时是温柔的，也会爱家庭的。
所以呢，基督徒呢，是最好的对象。
基督徒是最好的对象。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了找情人来到礼拜堂的。
我们不是为了找情人来礼拜堂的。
那么第四点。
第四点。
我们不是要得物质上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是想得物质上的好处。
就好像兄弟得一个见证一样。
好像牧师一个见证一样。
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
都什么事都不懂。
什么事都不懂。
但是人家就把我们带去那个夏令会里面。
那些人就带我去夏令会了，
因为那里有牛奶可以喝，
因为那里有牛奶可以喝，
有笔记本可以给你，
有些旧制品给你，
那么也可以教你英文，
又会教你英文，
所以为了学英文，那么去找宣教士，
为了学英文去找宣教士，
那么宣教士呢，也为了传福音，
宣教士为了传福音，
他就在山下呢，乡下呢，就开一个英文班。
在鄉下就開個英文班。
以前在台灣學英文你要很貴的。
以前在台灣學英文是非常貴的。
但是主允許呢，宣教士有這樣的方法。
但是宣教士允許有這個方法。
但是現在你回想起來，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目的。
其實你回想回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目的。
第五點。
第五點。
就是為了那些會朽壞的東西。
就是那些会扭坏的东西，
就是说物质上面的好处，
物质上的好处，
或者是讲得明白一点，就是为了那些荣华富贵的东西。
讲得明白一点呢，就是说荣华富贵的东西，
那些也不是，
那些都不是。
那么第六个呢，乃是我们要与主同住。
第六，我们就是要与主同住。
这个就是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他们的主要目的。
这个就是安德烈和其他个门徒的主要目的。
当跟与主同住的时候，
与主同住的时候，
你就更深的认识他，
你就更深的认识他。
我请问你，你以前跟你的爱人拍拖的时候，
我请问你，你以前跟爱人拍拖的时候，
你们的认识总是不是很深入的，
你们的认识总是不是那么深入的，
直到你跟他结婚了，
直到你和他结了婚了，
那么你就知道彼此的优点缺点，
你大家就彼此知道大家的优点缺点，
知道他也会打呼，
知道他会打喊路，
知道他也睡觉的时候嘴巴张得大大的，
知道他睡觉的时候打开个嘴，
那么有一个丈夫 就跟主抗议啊，
有个丈夫就跟主抗议，
他说怎么我的爱人结婚以前是一个淑女的样子啊，
为什么我的爱人结婚前好像一个仙女咁样咧？
对不起，我这个台湾国语呢，有时候太紧张就讲不出话来啊。但是呢，怎么他结婚以后呢？
点解结婚之后呢？
那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对了。
俾我嘅印象完全唔啱啦。
后来那个弟兄都说，上帝就回答他。
后来那个弟兄说，上帝回答他，
他说你们结婚以前，
你们结婚之前，
他是有我的形象，
他有我的形象，
那么结婚以后呢，
结婚之后，
他反映了你的形象，
他坏了你的形象，
所以你不要怪你的爱人，
所以你不要怪你的爱人。
弟兄姐妹，我们与主同住，
我们与主同住，
你把这个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
你将这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
一个人应该有两个家，
一个人应该有两个家，
一个是跟你的儿女跟你的爱人的家，
一个是跟你儿女和爱人的家，
一个是你礼拜天来敬拜神的，那是你属灵的家，
一个就是礼拜天你来敬拜神属灵的家。
我们来到属灵的家，
我们来到属灵的家，
我们跟主是住在一起的，
我们跟主是住在一起，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旅馆，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旅馆。
弟兄姐妹，什么叫旅馆呢？
什么叫旅馆呢？
就是你给了钱，
你是给了钱，
他把你的床铺好，
你将你的床铺好，
他把你的床单都洗好，
帮你的床单都洗好，
他供应你免费的早餐，
供应你免费的早餐，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是旅馆，
这个是旅馆，
这个不是教会，
这个不是教会，
教会是属灵的家，
教会是属灵的家，
是你要一起的侍奉，
要你一起来侍奉，
来一起的奉献，
一起来奉献，
一起的把这个教会兴旺起来，
将一起将教会兴旺起来。
所以呢，我们来到属灵的家是要更深的认识主，
所以我们来到属灵的家就要更深认识主。
这是主问那两个门徒的一个回答，
这个就是主问两个门徒一个回答，
你们要什么，
你要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就是要更深的认识主，
其实他们就要更深的认识主。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
他认识了上帝，
他认识了上帝，
以及上帝所差派来的耶稣，
认识了上帝差派来的耶稣，
就是永生，
就是永生。
所以你更深的认识主，
你更深的认识主，
主就把永生赐给你，
主就将永生赐给你，
你知道永生的宝贵，
你知道永生的宝贵，
你就不会轻易的离开了主了，
你就不轻易离开主了。
主把永生赐给你，
主把永生赐给你，
他也不允许任何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永生抢过去，
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力量将他这个永生拿走。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跟什么？
你们是跟什么？
好，我们先来让我打开我的圣经。这个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再往下去。哦，对对，好好，刚刚那个，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呢，我就把它弄拣选出来几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的思想。
我就拣选出来几次经文同大家思想。
这里呢，耶稣基督就问门徒有一个问题。
呢度耶稣基督问耶稣一个问题。
因为耶稣刚刚讲过一篇道。
因为耶稣刚刚就讲过一篇道。
耶稣基督也做过一些事情。
耶稣基督也做过一啲事情。
很多人就跟着他。
好多人就跟住佢。
那么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
耶稣基督就责备佢哋。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哋。
你们跟着我。
你哋跟住我。
是因为吃饼得饱。
你系吃饼得饱。
而且呢，第十五节，耶稣基督他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耶稣基督知道佢哋强逼。
他就独自要退到山上去了，
他就要独自退到山上去。
所以耶稣知道门徒的跟着他的人有一个不对的观念，
耶稣知道门徒跟着他有一个不对的观念，
就是要吃饼得饱，
要吃饼得饱。
另外一个呢，是要拱他出来做犹太人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领袖，
要捧他做犹太人政治的领袖。
所以耶稣呢又另外讲了一篇道，
所以耶稣讲了另外一篇道。
这个道的题目很简单，
这个题目很简单，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
他的肉是可以吃的，
他的肉是可以吃的，
他的血是可以吃可以喝的，
他的血是可以喝的。
你们吃世上的粮食，
你们吃世上的粮食，
甚至于吃了玛纳，
甚至吃了玛纳，
你们还会再饿，
你们还会再饿。
但是如果吃了耶稣基督的肉，
但是吃了耶稣基督的肉，
喝了耶稣基督的血，
喝了耶稣基督的血，
你们就有永生，
你们就有永生，
所以你们就不会饿不会渴，
所以你们就不会饿不会渴。
那么圣经怎么样描述那些门徒回应耶稣的话呢？
所以圣经怎么描述他的话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等于是会众都摇摇头啊，
我们在这里都会摇摇头啊，
但是广东话说讲乜嘢啊？这个人啊，
讲乜嘢啊？你哋
莫名其妙啊！
莫名其妙
啊！你又不是开饮食店的，
你系咪饮食店嘅？
你怎么我的肉是可吃的？
你点可以话肉可以吃咧？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血可以喝嘅咧？
所以呢，他们呢， 就有些人都听不懂，
所以有些人都听不懂。
那么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
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们因主的话就跌倒了，
因为他们因主的话就跌倒了。
所以第六十六节就说他的门徒呢有很多就退去的，
所以六十六节话有好多门徒就退出去噶。
这个门徒不是十二个门徒，
呢个唔系十二个门徒，
是一般跟随他的人。
一般跟随佢嘅人。
那么耶稣基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
耶稣基督对十二个门徒讲：
你们也要去吗？
你哋亦要去吗？
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问句。
呢个就系我哋要思想嘅第二个问句。
你们也要退去吗？
你哋要去吗？
你们跟着我是跟什么呢？
你哋跟住我系跟乜嘢咧？
那么再回想我们第六章里面的信息，
我哋再回想我哋第六章嘅信息。
首先，耶稣知道他们是要拱他出来做王的。
我哋知道佢系想拱耶稣做王嘅。
为什么？
为乜嘢？
耶稣呢？如果他一直的行神迹的话。
如果耶稣一直行神迹的话，
那么就可以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
他们就可以解释他们民生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十一月份，
今年的十一月份
有美国的其中的选举，
有美国其中的选举。
那么现在川普的政府，
现在是总统的政府，
他就在打贸易战，
就打
贸易战，
贸易战，
那么是为了民生的问题，
为了民生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在政治上面你要做带领者的话，
在政治上你要做带领者，
你要先解决一些民生问题，
你要解决一些民生的问题。
在香港，
在香港，
如果你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够解决一个问题，
你就能够做香港的特首，
你就可以做香港的特首。
什么问题呢？
咩问题呢？
要让老百姓人人都买得起房子，
要俾老百姓人人都买得起房子，
或者能够买一两套，
或者买一两套。
那么在中国呢？
在中国呢？
你能够解决一个中国梦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解决一个中国梦的问题，
你就能够做领袖了，
你就可以做领袖了。
在咱们台湾呢？
我喺台湾呢？
如果你能够解决不会淹水的问题。
饮
水啊，
饮水
啊
嘛，
饮
水
啊，
水灾成日都水灾。
我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话啊，
水灾的问题。
但是呢，总之呢，那个经济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总之经济问题能够解决咧，
天下太平啊，
就天下太平。
但犹太人以为耶稣能够行神迹，
犹太人以为耶稣能够行神迹，
以为耶稣呢，他能够带领这个犹太人来争取罗马政府的一个独立，
以为那些犹太人可以争取罗马政府一个独立。
哇，那么他一定是有我们神呢，差派来的神的儿子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神差派来的儿子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呢，耶稣呢就避开去了。
所以耶稣就避开去。
那些人还是跟着他。
但是那些人都是跟着他。
后来耶稣又讲了一句话。
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跟着我，
你们跟着我，
都不是为了什么神迹，
都不是为了什么神迹，
也不是我所讲的道，
不是我所讲的道，
你是因为吃饼得饱，
你们只是吃饼得饱。
弟兄姐妹，吃饼得饱，
吃饼得饱
是社会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社会福音的一个主要目的。
你知道今天很多新派的教会，
现在有很多新派的教会，
他们不讲十字架的，
他们不讲十字架的，
他们也不讲宝血的，
他们不讲宝血的，
他们也不讲主再来的，
他们不讲主再来。
他们强调的是什么？
他们强调什么呢？
多多的盖医院，盖医盖盖那个 hospital、
哦、多多的起医院，
多多的建孤儿院，
起孤儿院，
多多的做那个救灾的工作，
多啲做救灾的工作。
老百姓就是因为没有钱，
因为老百姓因为冇钱，
因为他们那个吃不饱，
因为佢哋食唔饱，
所以他们才会犯罪，
所以佢哋先会犯罪。
那么我们能够解决老百姓这些民生的问题，
如果我哋能够解决老百姓民生嘅问题，
那么就天下太平了，
咁就天下太平了。
所以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
所以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
你们错了，
你们错了，
你们不了解圣经，
你们不了解圣经，
你们以为来到礼拜堂，
你们以为来到礼拜堂
是因为吃饼得饱吗？
是不是真的吃饼得饱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我们跟着耶稣，我们是要什么呢？
到底我们跟着耶稣是要什么呢？
好，我接下来呢又有五个问题呢跟大家思想。
我有五个小题目同你哋分享。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哋做主嘅门徒。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不是跟随一个宗教的领袖，
我哋唔系跟随宗教嘅领袖。
我们不是跟随一个人，
我哋唔系跟随一个人。
虽然我们说。我们虽然说到，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譬如我哋喺教会里面，
因为牧师的讲道，
因为牧师嘅讲道，
因为牧师的牧养，
因为牧师嘅牧养，
我们不断的，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教会，
所以我哋继续留喺呢个教会。
但是我们不是把一个宗教的领袖，把他当神来看的。
我哋唔系将宗教领袖当神嚟睇嘅。
所以讲得白一点呢，就是我们不是跟从人的。
讲白一啲，我哋系唔系跟从人
的。你看今天末世的时代。
这个是末世的时代，
很多的邪教，
很多的邪教，
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异端，
他们的领袖，
他们的领袖，
他们有一种气质啊，
他们有一种气质，
就是能够让你跟随他，
就让你能够跟随他，
让那些信徒呢掏心掏肺的，然后把那个家产的奉献给他，
那些信徒呢就将那些家产啊，即是全部拿出来给他。
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特别圣经对传道人讲，
特别对传道人讲，
我们不能够因为信徒跟随我们，
我们不要因为信徒跟随我们，
事实上信徒不是跟我们，是跟随主，
其实信徒就不是跟随我，是跟随主，
传道人只不过是信徒的榜样，
传道人只不过信徒的榜样，
来牧养主给我们权柄来牧养这些群羊，
主给权柄来牧养这些羊，
所以我们不能够辖制这些信徒，
我们不可以辖制这些信徒，
从他们的身上来得一些钱财的利益，
在他们身上得一些钱财的利益，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认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要认清楚，
你会信耶稣，
你是信耶稣，
你会加入教会成为会友，
你加入教会成为会友，
不是因为某某人，
不是因为某某人，
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欣赏某一个人，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欣赏一个人，
但是特别容我强调，
我特别是强调，
我也请弟兄姐妹来听清楚，
请弟兄姊妹听清楚，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不是跟从人的，
我们不是跟从人，
因为很容易跟从人，人会改变的，
人跟从人，人会改变的。
你看今天那个我们美国的政府，
你看我们美国的政府，
那些把今天的总统拱上宝座的那些人，
将总统捧上座位的那些人，
那些人的下场如何呢？
他们的下场如何呢？
哇，我们中国人说的啊，兔死走狗烹啊，兔子死了，那个猎狗人就把它杀掉了，吃狗肉了。
我们中国人就兔子死了就杀它做肉了。
那个弓呢？弓，那个猎物没有了，那个弓就藏起来了，不要用了。
那些弓没有了就藏起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老祖宗的话非常的一针见血。
老祖宗的话一见针见血。
所以不是跟从人的。
不是跟从人的。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来做主的门徒。
我们不是吃饼得饱做主的门徒。
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
今天同样存在。
今日同样存在。
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你有冇问过一个问题？
如果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耶稣行五饼神迹嘅二鱼嘅事，
它是一个示范。
佢系一个
示范
啊，示范。
因为他要人呢毫无保留的，
佢人毫无保留嘅。
你拿到主的饼，
你嚟拎到主嘅饼，
你能够把它再传出去。
你将佢嘅饼传出去。
如果我们这样比喻啊，如果传给彼得，
如果我哋咁样比喻传俾彼得，
彼得说：哇，这是我的饼啊，我就把它藏起来了啊。
彼得话：如果呢啲系我饼，我将佢藏起嚟。
那么他不传出去，
佢唔传出去。
那么传给另外一个门徒，比如说安德烈。
譬如佢传俾安德烈，
那么他也不想传出去，
佢亦唔想传出去。
我请问你，
请问你
那个神迹会不会展开呢？
呢个神迹可唔可以展开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我话俾你听，
你不愿意替主来行这个神迹。
你不会为主做这个行神迹，
就是你把这些饼跟鱼呢就把它藏起来，
你将饼鱼藏起来，
不传出去，
不传出去，
主都不愿意，主也看着他，他也不愿意来行这个神迹，
主亦不愿意睇住佢嚟到行呢个神迹。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哋想一想，
我们都把这个饼跟鱼传出去。
如果我哋将饼鱼传出去，
我问大家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
我问大家一个严肃嘅问题。
如果那一天全世界的人坐在那里，
如果全世界嘅人都喺嗰度，
你想主能不能够喂饱全世界的人呢？
你话主耶稣会唔会喂饱全世界嘅人呢？
可以啦，当然啦，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主这个神迹呢，是一个示范性的一个典范。
主呢个神迹系示范性嘅典范。
他要那个安德烈，
佢要安德烈
能够找到那个小孩子。
要安德烈揾到嗰个细路哥。
所以我们需要去找，我们能够把他带到礼拜堂来的人。
我哋要揾嗰啲嚟到礼拜堂嘅人。
那么那个小孩子呢？
嗰个细路哥咧？
你知道小孩子呢？一般来讲，小孩子都是很天真的哦。
小孩子多数都系天真嘅。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我有时候在想呢，搞不好他是做一个小贩啊，他是拿着那个五饼二鱼，他来卖的。
我可能佢系攞嚟卖嘅。
好像你在棒球场呢，看到有人在卖那个 popcorn 啊，卖 sandwich 一样啊。
好似你喺棒球场睇嗰啲人卖嗰啲popcorn 啊咁样。
他怎么舍得说把这个就交给耶稣了？
佢点舍得将呢个交俾耶稣咧？
如果他不拿出来的话，
佢唔拎出嚟嘅话，
当然弟兄姐妹，主也可以使无变有。
主可以使无变有，
他也可以行神迹，
他可以行神迹，
但是他愿意借着这个小孩子，
他一见个细路，
弟兄姐妹，他大公无私的来奉献出来，
他大公无私咁奉献出嚟，
圣经就把他记录下来，
圣经就将佢记录落嚟。
你看这个小孩子，两千年以后，我们还在谈论他。
这个细路哥，我哋两千年后都仲喺度谈论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才来信耶稣的。
我们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来信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
圣经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都要赐给我们。
其他就要赐给我们了。
好，第三个呢，我们不是为了强逼他做王的。
我们不是强逼他做王的。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也凭着信心，
我们凭着信心，
知道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很多的难处，
知道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难处，
但是最大的一个难处，
最大一个难处，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你任凭你有家财万贯，
即使你有家财万贯，
你都不能够免掉神的审判，
你都免不掉神的审判。
现在耶稣基督替你钉十字架，
现在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
能够免去你最后的生命的审判，
免去你最后生命的审判，
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
这个是最大的恩典。
所以呢，其他耶稣作王啦，
其他耶稣作王啦，
耶稣给我们饱足啦，
耶稣给我们饱足，
这些都成为其次了，
这些是其次。
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跟法利赛人讲。
所以耶稣就同法利赛人讲。
跟他们讲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的国不在世界上。
我的国天国是在人的内心里面。
我的天国在神里面。
耶稣基督宁愿圣殿被毁。
耶稣基督宁愿圣殿被毁。
他要争取住在你的内心里面。
他要争取住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
你的心就是圣灵的殿。
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
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
他要在你的里面做王。
他在里面做王。
而且他不强逼的。
他不是强逼的。
如果你愿意让出来多少。
你愿意让出来多少。
他就坐在宝座上面多少。
他就坐在宝座上面多少。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这是第三方面我们要认识的。
这个是第三方面我们要认识的。
第四点，
第四点，
我们不是跟从一个假先知。
我们不是跟从假先知。
今天末世的时代，
现在是末世的时代，
人的耳朵就发痒，
人的耳朵就发痕了，
然后呢，就厌烦那些纯正的道理，
要听那些不纯正的道理，
奇奇怪怪的，
奇奇怪怪的，
越听不懂越好，
越听不懂越好。
我就听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讲法。
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讲法。
因为他在参加一个聚会。
他参加一个聚会。
他说：哇，这个牧师讲道讲得好。
这个牧师讲道非常好。
那么我就问他。
我问他。
那么他哪里讲得好呢？
他哪里讲得好呢？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哪里呢？
他说：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所以他讲得好。
佢聽唔明。
弟兄姐妹，這個是
就是講得好啦。
這個就是人一般的一個無知的一個想法。
呢個係人無知嘅講法。
你聽不懂。
你聽唔懂。
弟兄姐妹，這是非常危險的。
呢個係非常危險。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呢個係極端嘅例子。
我們不是跟從一個假先知。
我哋唔係跟從假先知。
今天多少人？
今日多少人？
把那個會眾。
將會眾。
當作一個練才的工具。
当作一个敛财的工具。
现在我讲的负责任一点。
讲得负责任一点。
有多少人他是开着一个福音机构来敛财的？
有些人是开福音机构来敛财的。
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礼拜堂。
我们来到礼拜堂。
这是你属灵的家。
这个是你属灵的家。
你应该为属灵的家来祷告。
你应该为属灵的家来祈祷。
你也天经地义的，你为属灵的家来奉献。
你是为天经地义，为这个属灵的家来做奉献。
你为属灵的家来摆上。
你将属灵的家来摆上。
侍奉就是这样子。
侍奉就是这样了。
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
他们靠着一个传那个贫穷的耶稣。
他靠着一个贫穷的耶稣。
传这个耶稣。
传这个耶稣。
然后成为暴发户的。
成为暴发户的。
弟兄姐妹，神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的传道人，
神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传道人，
因为他的心术是不正的，
因为他们心术不正。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当然我相信洛杉矶的教会，
我相信洛杉矶的教会，
我们都是传纯正福音的，
我们传纯正福音的。
但是我们为了防备那些假先知，
我们为了防备假先知，
我们不得不要提这个事情，
我们不得不提这件事情。
最后就是今天的重点，
最后就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要跟什么呢？
我们要跟什么呢？
我们乃是要跟从耶稣，
我们要跟从主耶稣，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因他有永生之道，
因为他有永生之道。
所以彼得说，我们还跟从谁呢？
所以彼得说，我们还跟从谁呢？
弟兄姐妹，这句话的一个背景，
这个话的背景，
不久之后，
不久之后，
这几个门徒就毕业了，
这几个门徒就毕业了。
就好像今天呢，你去读神学三年，
好似你而家读神学三年
啊 ，MD 道学硕士啊，
咁你就毕业做硕士啊，
要毕业了，
要毕业啦。
耶稣基督就给他们一个毕业考试，
耶稣就给到佢一个毕业嘅考试。
啊，你以前参加过毕业考试啊？
你参加过毕业考试？
很简单啦，
好简单嘅，
也很紧张啦，
都好紧张嘅。
那么，主就问他们一个问题，
主要问佢哋一个问题，
他说。世界上的人，
世界上的人，
就是一般的犹太人，
一般的犹太人，
说我是谁？
话我系边个咧？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门徒们就讲了，
门徒就话啦，
哎呀，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啲人话你系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再来的摩西，
你系再嚟嘅摩西，
啊，有些人说你是大卫，
你系大卫，
啊，那这是门徒替一般的会众回答的问题，
这些是门徒替会众一般回答的问题，
也是毕业考试的第一个问题，
毕业考试的第一个问题。
哦，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主就问这十二个人哦，
主就问这十二个人，
这是神学生吗？
你这个
神学生，
神学生
是跟着耶稣三年半了，
跟着耶稣三年半。
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
你说我是谁呢？
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这个是很简单的题目，
但是你不敢答出来的，
你是不敢答出来的。
有些人半信半疑的，
有些人半信半疑，
对，随声就在那边的时候呢，
那些人就咦了。
彼得就讲了，
彼得就说了，
为什么彼得敢讲？
因为彼得咁讲咧，
因为他是班长啊。
因为佢系班长。
他不讲的话咧，耶稣就责备他了。
如果佢唔讲，耶稣会责备佢。
他说：你是耶稣，你是基督。
你系耶稣，你系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你系神嘅儿子。
哇！这句话咧，耶稣基督就夸奖他。
呢句话神耶稣基督就夸奖佢。
说彼得啊。
呢个彼得。
这句话咧，不是那一般的人告诉你的，也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一般人告诉他的，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圣灵，是神感动你的。
圣灵感动他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我们学了那么多的主学啊。
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主日学。
慕道班啊。
慕道班。
你要受浸啊。
你要受浸了。
你能够回答。你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你可以在众人面前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受浸的牧师，浸礼的牧师问你，你这个讲一个见证。
如果受浸嘅牧师问你一个做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好的答案。
呢个好嘅答案。
耶稣是谁呢？
耶稣系边个咧？
他在你的心目中是谁呢？
喺你嘅心目中系边个咧？
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神嘅儿子。
一般来讲咧，我们这个神的儿子，有时候中国人也搞乱了。
有啲人都搞乱咗。
我替你回答啊。
我替你回答。
有时候你也不敢问啊。
你有时你都唔敢问。
那不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是不是天父有一个天母呢？
是不是天父有个天母呢？
那么天父跟天母睡觉才会生儿子吗？
是不是天父跟天母睡觉才生儿子呢？
我以前做基督徒，我也想问牧师这个问题啊。
我以前做基督徒都想问牧师一个问题。
但是怕被牧师骂，我都不敢问了。
我怕牧师骂我，我就不敢问了。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台湾台北市有一个区叫做天母区啊。
台北有一个区叫天母区。
台湾有很多庙叫做天母庙啊。
有些庙叫天母庙。
所以呢，弟兄姐妹，其实我把它再想一想，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
我同大家想一想简单的比喻。
什么叫做神的儿子？
咩叫神嘅儿子？
什么叫做道成肉身？
咩叫道成肉身？
神的儿子就是神。
神嘅儿子就是神。
我们不是说人的儿子就是人吗？
唔系人嘅儿子就系人咩？
郭安利牧师的儿子当然姓郭的嘛。
当郭安利牧师嘅牧师当然系姓郭啦，佢嘅仔。
我的儿子当然是姓邱的嘛。
你邱牧师嘅仔当然系姓邱啦。
老鼠的儿子当然是老鼠嘛。
老鼠嘅儿子当然系叫老鼠啦。
所以什么叫做道成肉身？
咩叫道成肉身？
一个比喻很简单的。
一个比喻好简单。
就是上帝来做人。
上帝来做人，
上帝呢？他离开他的宝座，
上帝离开他的宝座，
他把他自己变成人的样式，
他将自己变成人的样式，
他就来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
他降生在木匠的家庭里面，
然后呢，他为了你我的罪，
又为你我的罪，
他到最后呢，心甘情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到最后，心甘情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你不要被这个神的儿子呢，把你搞乱了。
不要被这个神的儿子搞乱了。
求主饶恕我用这样的比喻啊。
求主饶恕我有这样的比喻。
不过我想这样的比喻，你会一听就懂的。
我想你们一听就懂的了。
有些那个佛教徒啊，他会问你啊。
有些佛教徒会问你，
你什么叫做神的儿子？
咩叫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你都答不出来啊！
答不出来，
就好像那十二个门徒，
好似嗰十二个门徒
跟着耶稣三年半，
跟住耶稣三年半。
我想你做基督徒都不止三年半啊！
我想你做基督徒都不止三年半啊！
人家问你说什么叫做神的儿子？
咩叫做神的儿子？
你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
你说我打电话给邱牧师。
我打电话给邱牧师啦。
打电话给张牧师。
打电话给张牧师啦。
打电话给郭牧师。
打电话给郭牧师啦。
郭牧师都回天家了，你打给他都找不到他了。
郭牧师都翻咗天家，你揾佢唔到嘅。
所以真的是啊，我们需要在副教上面。
我哋要喺
副教啊，副教水上面。
副教上边，
能够下一点功夫啊。
副教上里边。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呢升天以前，
耶稣升天以前
问十二个门徒的最后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哇，这个问题我们讲过很多次的道哦。
这个问题讲过好多次了。
很多的传道人也很喜欢用这个题目来讲道。
好多传道人中意用这个题目来到讲道。
那么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
事实上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
有主要的根据。
因为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
只有福音有记载。
就是。彼得呢，他就是我给他解释了，彼得心情很闷啊。
彼得心情好闷。
所以呢，他就去打鱼。
去打鱼。
事实上，彼得不是要重操旧业啊。
唔系彼得，唔系想重操故业。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彼得的话，
如果你系彼得嘅话，
你看这个十二个门徒，这个布道团。的责任要交在彼得的身上。
呢十二个布道嘅报道团系要交喺彼得身上。
他再想一想，我怎么样来做呢？
咁佢谂下，我应该要点做咧？
所以呢，他就去找那些他就说我捕鱼去了。
我唔鱼去啦。
那么圣经说那些他的兄弟呢？
他的兄弟
就说好，我也去，
我也去
啊。弟兄姐妹，这很 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
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啊、
我们刚才的经文
有几个人，有八第一个是低图马的多马，
这个是低图马的多马，
他说我也去，
我都去。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拿单叶，
另外一个是拿单叶、
啊、另外一个是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就是约翰跟、那个雅各，
就是约翰和雅各。
那么圣经说又有两个门徒，
又有两个门徒。
我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啊，
我都很喜欢用这个比喻。
弟兄姐妹，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他们都曾经做过一个见证，
他们曾经做过见证，
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曾经都有软弱，
他们都有软弱。
你看彼得，
你看彼得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那么那个低图马的多马，
那低图马的多马，
他曾经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我要亲自摸他的肋旁的枪伤，所伤的钉痕，我才相信。
哦，他要耶稣复活，他要手摸他的钉痕，他才是相信。
还有拿单叶，
还有拿单叶，
他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
他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
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呢？
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呢？
这句话杀伤力很大哦，
杀伤力很大。
如果你今天去跟人家讲着我们的教会在 Rosemary 啊，
你跟他讲我们的教会在 Rosemary，
那么如果那个人跟你讲 Rosemary 还有什么好教会呢？
Rosemary 有什么好教会呢？
那么你心里面都不高兴啊，
你都心里不高兴了。
还有那个雅各跟约翰，
还有雅各和约翰，
他们曾经争论呢，跟其他的门徒争论说我们要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
雅各和约翰就争论要坐在左边右边。
所以你看这一班门徒呢也在那里差不多吵架了、
这些门徒都吵架了，
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还不认识耶稣吗？
他都不认识耶稣。
所以你看这几个人都有毛病的，
你看这几个人都有毛病。
圣经说又有两个门徒，
圣经说又有两个门徒。
用姐妹，我就把它想成什么呢？
我就将佢讲成乜嘢咧？
这两个是谁呢？
呢两个系边个咧？
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听道的。
一个系讲道嘅，一个系听道嘅。
真的是啊！
呢个真系。
我们想一想，我们比他们好多少呢？
我哋比佢好几多咧？
所以真的是圣经就埋下这个伏笔。
圣经就埋下呢个伏笔
啊！
伏笔
呀！然后呢？他们去捕鱼，捕到
佢哋捕鱼。
耶稣呢就出现了，
耶稣就出现，
耶稣就在一百公尺外面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捕到鱼没有啊？
你们有没有拿到鱼啊？
你们有吃的没有啊？
有没有吃的？
他们说没有啊，
没有。
用姐妹，他们是专业的渔夫啊，
他们是专业的渔夫，
就好像今天的电脑工程师，
好像电脑工程师，
他们懂电脑，
他们懂电脑。
但是耶稣哪里懂电脑呢？
耶稣怎么会懂电脑啊？
那这个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耶稣就说你将网撒在船的右边，
那么他们就听话了，
他们就听话了，
结果就捕了满满的鱼，
他们就捕了满的鱼。
那时候呢约翰先看出来是主，
约翰先看出是耶稣是主，
他就跟彼得讲，
他跟彼得讲
是主
是主。
然后彼得呢就赶快披上个外衣，
彼得就马上披上他的外衣，
跳在海里，
跳在海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第三个重点，
我们就回到第三个重点。
他们就上岸了，
他们上岸了。
他们发现耶稣已经替他们准备了早餐，
耶稣替他们预备了早餐，
有饼又有鱼，
有饼有鱼。
然后呢耶稣还要他们一起的参与，
耶稣要他们一起参与，
他说你们把网你们把那个捕的鱼拿几条过来，
你们将拿到的鱼拿几条过来，
等到他们都吃饱了，
等他们都吃饱了，
他就问彼得一个问题，
他问彼得一个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弟兄姐妹，有几个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有几个重点跟弟兄姐妹分享。
第一个，彼得他是首席的门徒，
彼得是首席的门徒，
他是最爱主的，
最爱主的。
一般的基督徒都误会了，
一般的人都误会了，
以为彼得呢他不爱主，
以为彼得不爱主，
其实他在门徒里面是最爱主的，
其实他在门徒里面是最爱主的、那个、
他跑得最快，
但是他跑得最快，
他呢也不怕死，
也不怕死，
他真的不怕死，
他真的不怕死。
虽然他三次不认主，
他虽然三次不认主。
我常常想啊，彼得他一辈子呢他不敢吃鸡肉的，
我想彼得他一辈子不敢吃鸡肉的，
因为鸡叫以先啊，三次不认主吗？
因为佢话三次唔认主嘛。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鸡的啊。
我哋中国人好中意食鸡。
白斩鸡啦，什么炸子鸡啦。
啊，白斩鸡、白切鸡。
他怎么敢吃呢？
佢点敢吃呢？
他每次要吃鸡肉的时候，
佢每次要食鸡肉嘅时候，
那个鸡就叫了，
个鸡就会叫。
三次不认主，
三次唔认主。
但是呢，他还敢留在那里。
佢仲敢留喺嗰度。
你第一次那个使女看到他。
嗰个侍女睇到佢。
你不是那个跟耶稣在一起的吗？
你唔系同耶稣一齐吗？
就没我不知道你讲什么。
唔系，我唔知你讲乜。
到最后，另外一个又看到他。
另外一个又睇到佢。
他说：哎，你不是你是那个跟耶稣一起的。
你同耶稣一齐啊。
到最后有一个人就认出来他。
有一个人就最后认出佢。
就说：哎，我就是那个被你用刀砍掉那个耳朵的那个仆人的一个亲戚，
我就是被你用刀砍掉我一只耳仔的亲戚。
你就是加利利人，
你就是加利利人，
你跟耶稣一起的，
你同耶稣一起。
弟兄姐妹，他是一个现行犯啊，
也就是
现行犯，他有权利，那个公安有权利把他抓起来的，
公安有权利将他。
彼得，你看他两次他都还留在那里。
两次佢都留喺嗰度。
他一定要看看人家怎么样审判耶稣。
佢要睇嗰啲人点样审判耶稣。
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
最后佢实在受不了。
他出去痛哭流涕。
佢出去痛哭流涕。
他说：主啊，我怎么那么软弱？
主啊，我点解会咁软弱？
弟兄姐妹，我们将心比心哦。
我哋将心比心。
他实在是最爱主。
其实佢系最爱主嘅。
我请问你啊。
请问你，
如果你有两次不认主。
如果你有两次不认主，
不要说不认主了，两次啊！
有两次，
你是没有身份的，
你系冇身份，
公安都盯上你了，
公安都盯上你了。
我请问你，你还敢去法院吗？
我咁你敢去法院吗？
我想想，我不敢去诶。
我谂我就唔敢去。
被逮捕了就赶出去了，
就会被人赶出去了。
但是彼得敢啊！
彼得敢啊！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他是首席的门徒，
因为佢系首席嘅门徒。
好，我们来看看哦。
我哋嚟睇下。
主为什么要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因为爱这些，
你爱这些。
什么是这些？
这些
就是以往啦、雨啦、物质啦。
以往啦、雨啦、物质啦。
工程师的那个事业啦。
工程师的事业啦。
甚至于自己的性命啦。
自己的性命啦。
那爱这些呢，就不能够爱主。
爱这些就不能够爱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情。
耶稣说我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情。
人若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那么爱主呢，就不能够爱这些，
爱主就不能爱这些。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也不要只是旁观，说是主问彼得这个问题。
我哋唔好旁观者问耶稣问呢个问题。
我不是一个全时间的牧师啊。
牧师唔系全时间嘅牧师。
所以呢，主呢不是问我们这个问题。
主唔系问我呢个问题。
主问彼得。
主问彼得。
关我没有事情。
关唔关我事？
但是我愿意呢。我们说听到也要行道。
我哋听到就要行道。
主都同样问你这个问题啊。
主会问你呢个问题。
因为你的家人。
你嘅家人。
你的同事。
你嘅同事。
你的亲戚。
你嘅亲戚。
你的爱人。
你嘅爱人。
你的父母亲。
你嘅父母亲。
他就是你要传福音的对象。
佢就系你传福音嘅对象。
你今天有了五饼二鱼在身上。
你今日有五饼二鱼在身上。
你肯不肯把这个恩典传给别人呢？
你肯唔肯将呢个恩典传俾人呢？
所以主都问你，
主会问你，
你爱这些，
你爱呢啲，
比爱我更深吗？
比爱我更深吗？
最后呢，我要引用彼得呢，到最后为主殉道的故事。
我要引用彼得为主殉道嘅故事。
你知道彼得，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
彼得离开耶路撒冷之后，
因为教会受逼迫。
因为教会受逼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罗马哦。
唔知道你有冇去过罗马咧？
罗马有两个礼拜堂是纪念保罗跟纪念彼得的。
罗马有两个教堂啊，纪念彼得同
保罗。
保罗。
保罗呢？他被砍头。
保罗被砍头。
他有一个礼拜堂纪念他。
有一个 禮拜堂紀念佢。
到那個附近呢，也有一個禮拜堂。
嗰度附近有一個禮拜堂。
那個禮拜堂的名字很特別啊。
嗰個禮拜堂嘅名字好特別。
我也是看書，聽到聽來的啊。
我係睇書聽到聽翻嚟嘅。
我沒有去求證。
我冇去求證。
那但是呢，我相信這個是很可靠的。
我諗呢個好可靠嘅。
因為彼得呢就見到一個異象。
美得見到一個現象。
他做夢啊。
佢做夢啊。
他夢到。
佢發夢啊。
主出現了。
佢發夢主出現啊。
那麼彼得就問主。
彼得就問主。
我說主啊，你要去哪裡？
主啊，你要去邊度啊？
那主說我要回耶路撒冷。
主啊，我要回耶路撒冷。
因為那裡有一個十字架在等著我。
嗰度有個十字架等住我。
彼得就聽裡面很感動。
彼得就好感動。
因為那時候他有機會逃離耶路撒冷。
佢有機會係當時係逃離耶路撒冷。
但是教會受到逼迫。
但係教會受到逼迫。
他說主都要替我們釘十字架。
主都要替我哋釘十字架啦。
我怎麼能夠不要為主而擺上呢？
點解我唔可以為主擺上呢？
所以一個禮拜以後。
所以一兩個禮拜之後，
彼得就為主犧牲了。
彼得就為主犧牲了。
彼得說我沒有資格跟主一樣同釘十字架。
他說我沒有資格跟耶穌一樣同釘十字架。
所以傳統上面人家講說彼得是倒釘十字架的。
所以傳統上就說彼得是倒轉個十字架來釘。
因為他說我不是主。
我不是主。
但是呢，我寧願走主的道路。
我寧願走主的道路。
我為主殉道。
我為主殉道。
所以呢，在羅馬有這麼一個禮拜堂。
所以在羅馬有一個禮拜堂。
他的名字比較特別的。
他名字特別的。
他說主啊，你要去哪裡？
主啊，你要去哪裡？
因為這是彼得最後見到的異象。
這是彼得最後的異象。
他就勇敢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他就很勇敢走上殉教的道路。
弟兄姐妹們。
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
做一個。我們今
天做一个被主所用的主的门徒，
被一个主所用的门徒。
主不是一定要呼召你全时间传道，
主不是会呼召你全时间传道。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听到也要行道，
我们听到就要行道。
我们不单只是做一个做基督徒，
我们不单只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当知道，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需要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是能够胜过撒旦的权柄，
要胜过撒旦的权柄。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我们是要认识主，
我们要认识主，
因为主是至宝。
因为主是至宝，
我们要跟什么？
我们要跟什么？
我们不是跟从人，
我们不是跟从人，
我们是跟从主，
我们是跟从主。
因主有永生之道，
因为主有永生之道。
我们是爱什么呢？
我们爱什么呢？
我们受主的托付，
我们受主的托付。
我们要喂养他的羊，
我们要喂养他的羊。
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
你认识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你认识未相信耶稣的人，
他就是你的羊。
你就佢呢啲嘢就係你嘅羊，
因為信耶穌，
因為信耶穌，
跟沒有信耶穌，
同冇信耶穌，
你知道那個結局有很大的不同，
個結局係有好唔同。
當主再來的時候，
當主再嚟嘅時候，
或者是那個人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當個人離開世界上嘅時候，
他是沒有信耶穌，他是要被丟在燒着的硫磺火湖裡面去的。
冇信耶穌嘅會丟在火燒硫磺啊！
他是你的亲人，
他是你的亲人，
你忍心吗？
你忍不忍心？
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
救灵魂，
救灵魂
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责任，
是我们基本的责任，
也是你成为我们路德会会友的一个责任，
也成为路德会的会友的一个责任。
我们能够要得对，
我们要得对，
能够跟得对，
跟得对，
也能够爱得对，
爱得对，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先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低头同心祷告。
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
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
因为我们有时候实在是软弱。
因为有时我们是软弱。
我们巴不得你今天就借着这个经文再次眺望我们的信心。
巴不得你今天藉着这个经文眺望我们的信心。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本都是哦。
我们只是以作业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满足。
我们以为做一个基督徒就得满足。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你问我们的一句话。
你问我们的一句话。
我们爱这些荣华富贵。
我哋爱呢啲荣华富贵。
我们爱这些，
我哋爱呢啲
金钱、纸醉金迷的东西，比爱你更多吗？
纸醉金迷嘅东西比你爱更多吗？
求主你眺望我们的信心，
你眺望我哋嘅信心，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复兴我们的教会，
复兴我们的教会，
也帮助我们所有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也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
叫我们得胜再得胜，
恭敬的祷告，
恭敬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阿们。